我们愿意见耶稣。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8年6月12日星期四晚上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所传讲的信息 We Will See Jesus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80612。大家请坐。今晚很高兴又能来到这帐篷，奉我们宝贵的救主耶稣的名来传道。我相信他的祝福会临到我们。我们开始的有点晚了。我知道这些大会，那他们要在财务等等的事上多花点时间。那这是为什么我自己做不来的原因。要是我得去索取钱的话，我肯定是不行的。那这是为什么我让自己的聚会保持卑微。那这样我就不用非得有钱了。那无论是对十个人还是50万人，那我都可以去讲道。如果主想让我对十个人讲道，我没有后顾之忧，因为我没有电台、电视台或任何大的东西，我也不需要钱。那只要够生活就够了。那这样的话，我喜欢这种生活方式。主知道不能给我别的东西。那要是我想，那我办公室运作的费用是每天大概100美元。那你说呢？挺多的。奥罗罗伯茨是7000到1万。葛佩里的节目有时要25000一分钟。那些人他们必须得有那么多的钱。那要是我必须那么做的话，那我干脆就走人算了。那首先我根本没有那种头脑那么做。但是主让我活得谦卑，我的聚会从来没有大过。那我们保持聚会不是很大。那我刚给一个只有20个人的地方举行了复兴会，而我在印度的聚会有50万人。那刚才一个从德国来的人拥抱了我。那我们在那里平均每晚都有差不多10000人信主，5晚就有50000人。那在南非德班的一次集团呼召就有30000人。那我无法估算在印度是多少，那次人山人海。但当主要我去那儿，他就会差一些人带着钱来差遣我去那儿。那这是我得到的方式。所以我就保持那样。那在像这里的这些弟兄，这些大的布道会，他们需要很多钱之类的东西，那他们必须得有。那我们低头祷告一会儿。永生的神呢，今晚让你的圣灵向我们吹气。那我们需要你，我们祈求你向我们传讲，让我们对会众传讲，奉你儿子耶稣的名，阿们。那今晚愿主加添祝福，明晚我就要离开了。我们从这里启程，直接就去南卡罗来纳的格林维尔，那参加另一场大会。那接着是那些进行会的人，我相信是叫格林潘斯什么的。那北卡罗来纳的格林潘，那还是潘斯，在北卡罗来纳，那跟那些进行会的人一起。那从那儿再去全分山人在费城举行的大会。那接着我就要去海外了。我必须稍微休息一下，因为我实在太累了。那我要去，那想一想，从1月1号开始我就没停过，一个晚上接一个晚上。那我不是要你们同情，而是要你们祷告，那仅此而已。那我只要你们祷告。那我想来读我知道我们有点迟了，那迟到了半个小时。我知道你们很多人工作，但我想今晚用足够的时间来解释一下，因为我要为病人祷告。那我需要你们能完全的明白。那你要是明白你上来的目的，那来这里为了什么，那好过你一头扎进来却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瞧，那不是抱着一个碰碰运气的态度，而是我们来遇见神。我们必须，那我不是要讲道，我只是想给你解释我是怎么认为的。那首先我们必须把我们所做的每件事都建基在道上，因为这必须是从神的道而来的。那我相信这个是根基，那就是这本圣经。我们做的每一件事，圣灵一切的作为，都必须是作为一个神的应许从圣经上来的。那若不是，那我不是说神不会那么做，但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会有些害怕的。那但只要是从圣经上来的，那就没有问题。那所以现在我们想读一些约翰福音里的经文， 那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二十节，那然后我想再读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作为内容。那时上来过节敬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写道，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今晚我的题目叫做我们愿意见耶稣。那要是我去到这群会众中问每个人一个问题，那这里有谁愿意见耶稣，我相信每双手都会举起来的，因为没有一个人听到了他的名字却不想要见他的。那这个是我极大的期盼，就是某一天去到他的面前摸一下这位奇妙的主的脚。那以前在南部有一个老黑人在一个种植园里，那唱着歌他得救了。第二天早上他回去工作，他在奴隶中说，我自由了。那老板过来说，摩西，你说你自由了是什么意思？他说，是的老板，我自由了。老板说，摩西，到我办公室来，我要跟你谈谈你说的这个自由。他说，你要记住你是个奴隶。到了办公室，他说，摩西，你在说什么？他说，老板，我说我自由了，因为昨天晚上在唱歌的时候，耶稣基督使我从罪和死的律法中得了自由，今天我是个自由的人了。老板说，摩西，你真这么认为吗？他说，老板，我是真心这么认为的。老板说，那我下去签署圣徒宣言，我也给你自由，你可以去你的弟兄们中传讲。许多年后他要死了，他很多的白人弟兄都来看他，他好像有点发呆或魂游向外。那他醒来，那四围看着他们，有人说，摩西，我以为你去世了。他说，我到了门那里。人们说，摩西，你看到了什么？他说，我告诉你，我看到了什么。他说，我站在大门那里看着，我看到了他。有人来到我这里说，摩西，过来拿你的冠冕和袍子吧。他说，别跟我说什么冠冕和袍子。他说，为什么，摩西，你是个忠心的仆人呢？这是你应得的袍子和冠冕。他说，不要跟我说那些东西，我要的奖赏只是能看着耶稣一千年。我想这也是我们所有人的感受，只要让我看看他。然而按照经文，圣经说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那所以如果他是一样的，那我们的盼望就像那几个希腊人一样，先生们，我们愿意见耶稣。不是我们不想他行神迹，我们不想听他教导，我们只想要见他。那如果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为什么我们不能见到他呢？那我要你们抓住这些话，那不要错过了。因为我们有一个大会，今天下午在这个大会中我们没有机会讲所有这些，但你必须明白并且借着神的话来锻炼。有谁能见到什么？那在我住的城市里，在一个主日学里问到了这个问题。那一个参加主日学的孩子问他妈妈，他说，妈妈，那如果神那么伟大，为什么没有人能见到他呢？他说，我们能见到他吗，妈妈？他妈妈说，那为什么你不去问问你的主日学老师呢？那老师说，问问牧师吧。牧师说，孩子，肯定看不到，没有人看到神后还是活着的。那孩子对牧师说的感到很惊讶。那这个孩子以前住在俄亥俄河下游，那我就住在河边，在河边那里长大的。 那在河上游六英里岛那里住着一个老渔夫，这个孩子经常去那。那一天这个孩子跟他去钓鱼，在去的路上来了暴风雨，那他们停下来躲到了树后面。那过了一会儿暴风雨停了，他们就划着小船去钓鱼了。那在去的时候，东方出现了一道彩虹，那当时他们在朝西划，老渔夫花白的胡子划着船，那看着彩虹，那小孩子坐在船舷，注意到泪水顺着老渔夫花白的胡须流下来。那他开始激动起来，跑到船中央，扑倒在老渔夫的脚前说，先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那看起来好像没有人能回答我。他说你看着那道彩虹，那圣经上教导我们说神造了彩虹。他说如果神这么伟大，有谁能看到他吗？牧师说没有人能看到神。那主学老师也说没有人能见到他。那你怎么说呢？那老渔夫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他把桨收进船里，双臂抱着小男孩说，亲爱的，神祝福你的心。过去这40年里我看到的都是神。在你能在外面看到神之前，神必须先在里面。如果他在里面了，他会用你的眼睛看到神的。但我想那你们大部分人都是五旬节派的。那我在想，几天前在路易斯维尔有一个女士在一家一毛钱店里，那手里抱着婴儿，那还有一个4-5岁的小男孩。她去到货架那里拿起个小东西说，瞧这儿亲爱的。但是小男孩只是呆呆的看着。那她走到另一个货架那里，那变得越来越紧张，她拿起一个东西来更大声的说，看这个亲爱的。小男孩还是呆呆的看着。那最后他来到一个货架那里，拿起一个可以发出声音的小饰品开始摇。他说，看这儿亲爱的。那小男孩还是愣在那里，那他一下子扑倒在货架上，精疲力尽的哭了起来。有的人就注意到了他，就跑过来说，夫人你怎么了？他不断的说着，哦，没有没有，医生对我说他好点了，但他一点都没有。他说，你瞧，他是个小男孩，他本该对这些小男孩喜欢的东西感兴趣。那不久前他得了病，就开始坐在那里发呆，一点也不去留意那些本该引起小男孩兴趣的东西。他的脑子对那些的本该去看的东西瘫痪了。我在想，这岂不也是今晚五旬节教会以及所有其他教会的情况吗？神摇动了每样的恩赐，奥罗罗伯茨、葛培里、杰克科，每个书卷中的恩赐都在他们面前晃动了，但他们却还是呆坐在那里，成了属灵上瘫痪的。哦，那挺好的啊，我知道那能发生。哦，你有没有意识到那是神想吸引你的注意？我们在属灵上变得麻木了。问题是，如果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我意识到坐在我右边的这些人，那今晚在这小群人中，他们受过训练，能比我更好的解释这个。但我要是偏离了神的话的话，那请你们提醒我。那如果经文说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他就必须得是一样的，否则经文就错了。那经文若错了， 那我们到哪里了？今晚整个世界又处在了什么情况中？那记住，耶稣说，经文是不能废去的，这是从基督神儿子的口中说出来的。经文是不能废去的。那如果经文说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就必须得是一样的，否则经文就错了。那让我们把神带回到他的话中。如果神不持守他的道，他就不是神。如果他持守他的道，那我们就应该是这地上最喜乐的人。因为神持守他的道。那记住，我们是有限的，我们的思想是有限的，神是无限的，那无限的就是完全的。神从开始直到幕后。那么你会说，那他为什么还允许疾病呢？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哪一个是首先的？是救主还是罪人？是救主。哪个是首先的？医治者还是疾病？神运行是为了彰显他给人类的爱和能力。当主耶稣再来，我们被带到他面前的时候，会有成百万的天使低头站在地球的周围，听着教会唱着救赎的歌，却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他们从来没有失丧过，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失丧，但我却知道这个意思。天使从来没有生过病，他们不知道怎么因为得了医治而欢喜，但不需要医治。要是从来没有邪恶，那就不用。那要是没有黑夜，你就只知道白昼了。你看到对比的法则了吗？必须得是那样的。所以当人呼唤神到场，对某件事做决定，那不要错过这个。那当在某个危机的时刻，神被呼唤到场，他那个时候所行的，当同样的危机兴起的时候，他必须永远做同样的事情。如果一个人是个罪人，呼求神拯救的，神拯救了他，那么神就有责任对每个呼求他的罪人都持守他的话语。他要是没有的话，那他拯救第一个人就错了。瞧，我会犯错误，你会犯错误，但神不会犯错误。他要是会犯错误的话，他就不是神了，就像你我是一样有限的了。但他的第一个决定，那瞧，我们会变得更聪明，那应该是这样的。那每个世代，你爷爷那一代是用牛车，你爸爸是开 T 型车，今天他们已经有喷气机了。但你瞧，每个世代都越来越软弱，却越来越聪明。但神从一开始就是无限的，他是无限的，他不能改变。所以当神对任何事情做了一个决定，若同一个危机兴起，他必须还要做同样的事情，否则他第一次就行错了。那把这个记住了。那耶稣若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在这地上启示自己是一样的，那么呢，就必须以同样的方式行事，否则他对待犹太人的方式就错了。那记住，耶稣没有被差派给外邦人，他的教会里也没有一个人被差往外邦，他奉差遣是到犹太人那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但他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当他差派门徒时，他说不要去了外邦人那里，但要去到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对吗？他被差派到了犹太人那里，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向犹太人宣告自己是弥赛亚的方式，他也必须对外邦人做同样的事情，否则他那个时候向犹太人宣告自己的方式就是错的了。那只有三种国籍的人，犹太人、外邦人和撒玛利亚人，也就是寒山和亚佛人，那他们只能是从这三种人里边出来的。 因为所有人都在史前灾难的时期被毁灭了。那所以你要是注意拥有钥匙的彼得，那五旬节撒玛利亚人，那使徒行传十章四十九节给外邦人，那然后圣灵就向所有种族的人敞开了。那注意，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说他拥有天国的钥匙。那么如果那我对你们卫理公会的人说，你相信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你会说哦，当然了。那对你们进行会了，当然了。你们五旬节拜了，当然了。那现在我们要想使得成为一样的，那卫理公会想要使得成为一样的，进行会的五旬节拜的想要使得成为一样的，那么回去一下，那要想成为正确，我们回去对照圣经看看他以前是怎么样的。如果他不像以前在圣经里是一样的，那他就不是一样的。那如果他在原则上不是一样的，不是一样的能力，一样的彰显，不像他以前一样，那么他就不是一样的了。那如果我们想说他是一样的，因为他把人们聚集在一起，那么回教徒对基督徒的数目就是三比一。你说我们有因为认识主而有的喜乐，那回教徒能像任何一个五旬节拜的信徒一样拥有这种心理学？你应该听听莫里斯那里德海德以前跟一个学成回国的回教徒之间的谈话。他说，为什么你不接受复活的耶稣代替你那位死的先知穆罕默德呢？那我曾去过穆罕默德的坟墓，他们每隔四小时就更换一匹白马，他们在那儿已经有2000年了，盼望穆罕默德从死里复活。佛祖2300年前死在日本，那是第二大的宗教，那基督教、天主教和新教加在一起是第三或第四大宗教。怎么回事？因为我们没有照耶稣吩咐我们的去行，我们去建立组织，建造教会，建造学校。他说传福音，福音不是组织教会，不是建造学校，那这些都没有问题。但传福音，圣经说福音临到我们，那保罗说的不只是言语，而是借着能力圣灵的释放和彰显，去到全世界彰显圣灵。当他在地上时，他说过不多久世界不再看到我，你们却要看到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这个是对的还是错的？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葡萄树不结果子，枝子结果子。有多少人知道请举手？肯定的。那他从哪里得着生命？从葡萄树。那不久前我讨论过这个，那我要是去到一棵葡萄树下，我期望能找到一些葡萄。我要是去到一棵南瓜藤那里，我希望能够找到南瓜。那我去了桃树那里，应该找到桃子。你去了西瓜藤那里，应该找到西瓜。但你去了教会，你找到了什么？一帮争论、辩论、争执、指责、组织、社团。我们需要基督带着生命的大能和丰满再次回到教会。我们什么都找到了，但就是没有找到基督。那这个是我们出错的地方。我们是葡萄，我们要是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那就应该彰显出神来，肯定会的。那耶稣在地上时他说，若不是父先指示我做什么，我就什么都不做。多少人知道这一点？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他去了比士大的池子，那看到一个人躺在褥子上，那他左右观看，那你们南方人知道褥子是什么，要是到了北方他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那褥子，我就是在褥子上长大的，那就是一床放在门口的被子。那我们看到那这个人躺在褥子上，那耶稣走来走去直到找到了他，他帮助了这个人后就走了。那任由那一大群瘸腿跛脚瞎眼血气枯干的人躺在那儿，圣经说他是这么做的。那瞎眼、聋子、瘸腿、残疾、脑积水、灵耳，他走过了他们所有的人，直到他找到了一个躺在那里的人。那这人能行走，也可能有前列腺之类的病，那是慢性病，他得了38年了。 他那行走，他说我正下去的时候，就有人抢先我一步下去了。耶稣说，拿起你的床。那注意，他知道这人一直处在这种情况下。当公众质问耶稣的时候，那注意，那也许像这样，那这人为什么在安息日拿着床走路呢？你为什么不治好剩下的那些人呢？那里躺了一大群，你为什么不医治他们呢？那注意听他说的，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我实实在在，也就是绝对的意思，告诉你，子凭着自己什么都做不了，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会照着做。那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那经文若是不能落空的话，耶稣做的任何事若是没有父先指示他去做的话，那他在那里说的就错了。子凭着自己什么都不能做，唯有看见，不是听见，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那换句话说，他就像在演戏一样。那圣经中没有一个先知一个人是随便做事的，那首先是异象。那不就先有人说，你像以利亚一样让火从天上降下来吧？我说首先是神指示以利亚的。那有人说，哦不，神没有那么做。我说以利亚把柴火等等按照次序摆好，他说，主啊，我照你一切所吩咐的做了。那一向都是，那没有人，没有一个人，哪怕是人子神的儿子，也没有一次说他曾做过任何事是在神以外做的。那一个人要是告诉你说他能医治你，那他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上了？那甚至神的儿子都说不是他医治的人，这事不是我做的，是在我里面的父做的，他做的这些事儿，除非他先指示我，否则就什么都不做。那是昨日的耶稣，那也是今日的耶稣。那我们来看一看耶稣，看他会怎么做。我们从约翰福音十二章来读一下，那我们翻回去看一下，那这些心理饥渴的希腊人。我们回到第一章来读一下耶稣的生命。那如果我们能找到他昨日是怎么做的，他今天要是做同样的事情，让我们看到他就在这里在我们面前这么做，那我们就都会对此高兴的，因为知道他还活着，对吗？那记住，那在我回去之前，我要引用一段话，过不多时这世界不再看到我。那这个词儿是 cosmos， 世界的秩序。那这个世界不再看见我，但你们却要见到我，也就是信徒，因为我与你们同在，直到时代的末了，也就是世界的末了。那这世界不再看到我，那无论那有人出生，那我不愿意这么说，但有的人生来就是要被永远毁灭的，圣经这么说的。罗马书八章说，以扫和雅各还没有生出来，或者说还没有出母腹，让两个孩子还没有机会之前，神就说我恨以扫爱雅各。那神因着那不是他的预定，而是他的旨意，是借着他的预知的知道以扫一开始就是个骗子。那请原谅我这种表达，但这个意思是一个叛徒，那他就是这样的人。神借着他的预知早就知道了这一点。那有的人无论你怎么做，他们还是不信，但神是公义的，他持守他的道。他们从来不认识伊丽莎，那认识的话他们就不会让那些孩子在伊丽莎的后面说，老秃头你怎么不上去了。那伊丽莎转过身来咒诅那些孩子，两头母熊杀死了那42个孩子。他不认识施浸的约翰，甚至他的门徒都不认识的，直到他被砍了头，他们对耶稣说，为什么文士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呢？那耶稣说，他已经来了，你们却不认识他。那没有人知道，只有很少几个人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直到他受死埋葬复活以后。那你们天主教的，你们说圣徒帕特里克是天主教徒，你们读过他实际的历史吗？他天主教的成分跟我一样多，他反抗天主教会，他行过神迹，但他死后你们追认他为圣徒。那亚西西的圣方济各呢？那夹着圣经行路传道，他讲道的时候让鸟安静下来，当时你们没有认出他来， 在这死后你们认得出来，你们学校的学生呢，你们天主教的贞德呢，她是个属灵的女人，她看到异象，被圣灵充满，而你们却把她当作女巫烧死在柱子上，说她是别西卜，像杀死她的主一样杀死了她。你们天主教会做的，在大约100年后，他们发现她是个圣徒。当然了，你们做了很多的忏悔，你们挖出那些神父的尸体，把他们扔进了河里，现在你们给他封圣。神在每个时代都宣告他自己，今晚他也必须宣告他自己，否则他就不是其他时代的神了。而人们还是像以前一样拒绝了他，他的仆人们也必须像以前的人一样受苦，必须要应验经文。那注意，那我们继续，他昨日是什么，翻到约翰福音一章来读一下。那我们看到圣灵一高抹他，一进到他里面，那马上他就那开始聚集他的门徒，那一个回转了，就去找他的兄弟，那他叫安德烈，他去找来西门他的兄弟，一个文盲的老渔夫，他文盲到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如果神选了这么一个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人，那么你得到了学历教育圣经学院等等又有什么用呢？我不是贬低那些东西，但你太强调那些东西了。把你的一些传道人从神学院里边拉出来吧，要的不是神学院的经历，而是神的经历，一个在旷野里的经历。神把一些不是的从中造出一些东西来证明神才是。这个老渔夫文盲到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签，那安德烈找到了他，说来看，我们找到了弥赛亚。那约翰福音一章，那看看昨天的耶稣，他一来到耶稣面前，耶稣说，你的名字叫西门，你父亲叫约拿。你认为那个无知无学问的渔夫怎么想？他一点都没有质疑，他知道自己来到了弥赛亚的面前，他得到了天国的钥匙。一个连自己名字都不会签的人，第二天有一个叫腓力的人信了，昨天的耶稣。我们看看他怎么做的。腓力悔改，他就去山那边找他的朋友拿蛋液去了。那我们稍微把这个戏剧化一点，那因为这里有小孩子。那我看到腓力急匆匆的来了，他到房子那里敲门，那一位女士来开门，腓力说拿蛋液在哪儿？哦，腓力啊，他刚去果园祷告去了。那腓力马上急匆匆的往果园里边去找拿蛋液。那他一找到拿蛋液，那当然了，那腓力是个基督徒绅士，那拿蛋液正跪在那儿祷告，他等着祷告完了起来，掸掉衣服上的尘土，都几乎可以听到他说，早上好，腓力，真高兴又见到你了。那注意，腓力还没开口，他说，来看我们找到谁了。那要是教会能那么感兴趣，把基督带给人，而不是什么社交八卦，讲些什么教条那就好了。他没时间跟他聊天，他有很重要的东西。他说，来看我们找到谁了，拿撒勒的耶稣，约瑟的儿子。拿蛋液是个正统坚固的信徒。那我听到他说，嘿，等一等，腓力，我一向以为你是个尊贵正直的人，我相信你是个正义的人，你肯定是走了极端了。每个真正找到耶稣的人，世界都会认为他们走极端了，你肯定是走到某种主义里面去了。你说的这位弥赛亚是从拿撒勒来的吗？那里比达拉斯还糟。 他说难道你说是从那里来的？哦，不可能。那瞧着伙计，如果弥赛亚要来的话，他肯定会来耶路撒冷，会来到该亚法大祭司还有其他的祭司那里，他会显明自己是弥赛亚。那你们天主教的认为他要是来的话会来到教皇那里，你们长老会的认为他会去到主教那里，你们五旬节派的认为他会去到周长老那里，但神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跟任何人没有关系。他用奇妙的方式行事，他喜欢去哪儿就去哪儿。所以天下乌鸦一般黑，那记住了，神用自己的方式做工，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他说他应该去耶路撒冷才对，那今晚他们也是这么认为的。那要是有什么医治的能力，要是有什么彰显，那应该是借着我们的宗派才对。神愚弄了那些人太多次了，他一向都是这么做的，他会继续这么做的，他不改变，他必须保持是一样的。也告诉我有哪一次他曾去过宗派的，圣经里有哪一次在任何的时代是神曾在宗派里边做工的？那是一个神曾恩待的人创立的那个宗派，在那个宗派回到了种子里，那一这么做，神就把那个宗派放到了架子上，没有一个被神放在架子上的宗派还没再兴起的。火柱继续向前走了，神跟着这个火柱行走，一些人看到了就跟随。马丁路德找到了，他说一人必因信心得胜，但他做了什么？在这之下建立了一个组织，神不在组织里，于是神就出去了。那他怎么做？就离开了路德和他的组织。那然后约翰卫斯理看到了，他又出发了。那成圣，这是恩典的第二个确定的工作。但很快他就组织起来创立了卫理公会，于是神继续走出去了。五旬节派看到了圣灵的喜，那现在你们组织的如此紧密，神就出去离开了你。是的，神不受任何宗派的捆绑或阻碍，他只对自己的话负责，仅此而已。他这么做，他持守自己的话语，他必须这么做。那你说巴兰弟兄，你在跟组织作对，这么想的人没有读懂我的心思。我没有这么做，我认为在每一个组织里边都有非常好尊贵的人，但当你认为你是沙滩上唯一的石子的时候，你就错了。是的，你们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路德会、五旬节派、神召会、神之会，那无论你是什么，你们每一个里面都有出色的人，都有很伟大的人，但你绝不要有这种想法，认为可以不跟其他人交通还能继续这样，你办不到。你整个的教会，整个的基督的身体，这是基督工作的地方。那你留意他，拿那夜整个人都被禁锢在这种的思想里。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那我想菲利给了他一个人所能给的最好的答案。他说你来看啊，我的教会不跟这种东西合作，那没关系，你还是过来看吧。那如果神在你身上做工，那世上就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你去了基督那儿，没有任何东西能把你从那里赶走。我若被举起，就必吸引万人归向我，这是耶稣说的。那注意，他说你来看。他们走来的时候，我们来看看他们。他们绕过山，走15英里的路，要一整天的路程。那在回来的路上，我可以听到菲利说，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知道这是弥赛亚吗？你还记得那次你从那个叫西门的老渔夫那里买鱼吗？哦，记得，那就是那个连收条都不会写的无知的老渔夫吗？是。你知道那个无知的老渔夫一来到这位弥赛亚的面前，他就对他说，你的名字叫西门，你父亲叫约拿。那拿但夜等你去了他面前，他要是说出你是谁，我一点都不惊讶。他看起来能知道分辨人的灵，他知道人里面的是什么，他知道人的事情。那他们走上来的时候，耶稣做了平时所做的，也许站在祷告队列里。那当菲利那天晚上把他带到聚会中，那会儿说那天白天来到耶稣的面前，那就是他第一次见到耶稣。 那里住于昨日的耶稣。耶稣说，看哪，一个以色列人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你说，哦，那是因为他穿的衣服，不，他可能是阿拉伯人，可能是希腊人，他们穿的都一样，戴着头巾，穿着长的衣服，长袍，那肤色比较黑的人，他可能是阿拉伯人或其他很多国家的人，但他说你是一个以色列人，是一个正直、诚实、没有诡诈的人。那这下让这个犹太人心服口服了。他说，拉比，也就是教师，你什么时候见过我？你什么时候认识我的？那耶稣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我就看到你在树底下了。那是昨日的耶稣。那这是他在犹太人面前彰显自己的方式。你去找找有任何经文说的是以这种方式以外的其他的方式显明自己的吗？这是他唯一的方式。那注意，那这是一个真犹太人的表达。那这个亲身经历了这个神迹的真犹太人，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说，因为我对你这么说，你就信我吗？你还要看到比这更大的事。那里还站着非常圣洁、正统、坚固的神学博士、哲学博士、法学博士。你知道他们说什么吗？那他们必须得给这个一个名称。但因为他们的眼睛是瞎的，这圣经说的，那是真犹太人说的。那拿但业代表真信徒，耶稣认出他是个信徒。当耶稣说出他来聚会前在哪儿的时候，他就知道了那是弥赛亚的迹象。那如果那是昨日弥赛亚的迹象，那是今日弥赛亚的迹象。他必须用同样的方式表达自己。如果他是弥赛亚的话，是同一位弥赛亚的话。那些犹太人站在边上，他们说，这人是个算命的，是别西卜。别西卜就是鬼王，也就是算命的。我们都知道算命是属魔鬼的。他们说，这人是靠着别西卜说出了这些事儿。那注意听耶稣说的，那这是他说的。基督徒朋友，那还有罪人朋友，他说，我赦免你这么说。那所说的这些，那有一天当圣灵来了，做了同样的事儿，只要是对此说一句反对的话，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耶稣是这么说的吗？那这把我们放到了什么地方呢？说一句反对的话，因为圣灵已经在这里彰显了2000年。那这里有他书写的圣经讲到这个，那个时候必须借着启示才能明白这个，而今天你是借着他的道和圣灵明白这个，因为父寻找那些在圣灵和真理中敬拜他的人。好的，那这就是了。那我们知道那些犹太人后来怎么了，但真正的信徒，我们来再看一下他。那现在翻到约翰福音四章，那我们讲到约翰福音一章、三章、四章和五章，那一路从经文中下来，那看看他的生命，他是怎么生活、怎么做事的。那我们来跟着他。那有三类人：犹太人、外邦人和撒玛利亚人。他被禁止去了外邦人那里，他从来没有一次在外邦人面前这么行过。那为什么？那时我们是异教徒，我们敬拜偶像，是盎克鲁萨克森人。那注意，那现在注意听，那这样你就不会错过。那这是主如此说，耶稣他行路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那他坐在井边一小片空旷的地方，那有点像这里，那上面有葡萄藤。那你们去过那里看过那个井的人，就是撒玛利亚井，在东方的国家里边都有。那葡萄藤长在上面，有口井，那口井是公共的，城里的人都去那儿打水。那时大约是中午，那耶稣打发他的门徒去买食物。他们去了之后，一个妇人走了过来，那我们就说她是个非常美丽漂亮的妇人吧。那我们知道她是个妓女，那是个名声不好的女人，那也许她睡了一天了，因为整晚都在去这儿去那儿。那或者她不能在那些正派的女人出来的时候出来，她必须在那个时候出来打水。那打水是用一个辘轳，那把水罐坠下去，那水罐上有一个把手， 他们用来把水罐坠下去打水。那我看过他们把一个五加仑的大水罐顶在头上，两边胯上还各挂着一个，走在街上一边点着头像女人那样交谈，却连一滴水都不洒。那每边挂着个罐子行走，那就是15加仑的水。那一边走路一边说话，那这个女人出来打桶水，那她把钩子勾在水罐的把手上，那开始摇下去。那这时有一个声音传过来，说妇人，请给我一口水喝。那她看过去，她看见一个犹太人坐在那儿，一个中年的犹太人，但是只有33岁的，圣经说的看上去像50岁。难道你比亚伯拉罕还老吗？你不过50岁。那是约翰福音6章，却说你见过亚伯拉罕。行，那他说那里坐了一个中年的犹太人，那这个女人是个撒玛利亚人，受过教导，她也相信神。他说这不合规矩，我们有种族隔离，我们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彼此没有交往，我们根本没有来往。他说妇人，你要是知道你跟谁在说话，你就会求我给你水喝了，我会给你水，你就不用来这儿打水了。妇人说，难道你说你比我们的父雅各还大吗？这女人是个以色列人信徒。那你是说你比我们的父雅各还大吗？他挖了井喝了里面的水，他的牛羊也从中喝水。那谈话继续着，耶稣在做什么？接触他的灵。瞧，那注意他，那最后问到的是在耶路撒冷敬拜还是在这山上敬拜。他说时候要到，神寻找的不是那些在这山上敬拜的，也不是在耶路撒冷敬拜的，而是寻找那些在圣灵和真理里敬拜的。那耶稣找到了他的问题。那在我说出来之前，有多少人知道他的问题是什么？他活在淫乱中。耶稣找到了他的问题，听耶稣怎么说的。他说去把你的丈夫也叫来。他说先生，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对，因为你已经有五个了，现在跟你生活在一起的还不是你的丈夫，所以你说的是对的。那这女人说什么？嘿，你是别西卜，你是算命的，你是心灵感应的吗？不，先生。他更清楚，他对神的认识比美国一半的传道人都更多，而他却是个妓女。那听他说的，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那你要是去查考一下这个词儿，你会发现这就是摩西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为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那位先知。他们在盼望那个迹象。拿单叶也是，每个真正的犹太人也是注视着这个。那所有的大宗派等等，他们有名声大的教堂，他们不盼望这样的事情。他们不属灵，总是属灵的人看到神，总是属灵的人看到属灵的事情。那不久前一个人说，我不相信神的意志，不管你怎么说。我说你当然不会了，因为这本来就不是给那些不信的人，这是给相信的人。当然了，只是给信徒的，当然了，也不会看到的。他说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撒玛利亚人，我们知道，我们受过教导，我们相信这启示给了我们，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必告诉我们这些事儿。但你是谁呢？耶稣说，这跟你说话的就是他。他马上丢下水罐，跑进城里，说来看一个人，他把我做的一切都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那位弥赛亚吗？我再说，他对神的认识超过了那些传道人所知道的，他知道那是弥赛亚的迹象。当时那些受过教育的学者般的人说他是别西卜，今天他们称之为算命的，被鬼附的，却不知道他们把自己印进了永恒的归宿。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他必告诉我们这些事儿。那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他。他说这位说出了我一切所行的，不就是那位弥赛亚吗？他对此的认识超过了传道人们，传道人来听了之后说好荒唐。那个女人看到了，却说这是弥赛亚的迹象，然后跑进城说来看这个人。那记住，他没有再行神迹，他只是直接告诉了他们他是谁。那是他让他们知道他是弥赛亚的迹象，因为这之后腓力去那开始了一场复兴医治的病人。那是昨日的耶稣，他必须是一样的。那记住，他从没有在外边人面前这么做过， 他指着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做的。撒玛利亚人是回血，他们的确相信耶和华，但外邦人是异教徒。但圣经说，先知说，将来有一日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不明不暗，但到了晚上要有光。同一位基督在东方显明了他的能力和荣耀。当太阳从东到西，这是一个黑暗的日子。我们有组织，我们有伟大的学者，我们有承认耶稣是基督，他们从罪等等的东西里得拯救。但记住，文明是随着太阳来运行的，文明从东方开始去到西方，现在东与西连接在了一起。但先知说，到了晚上要有光。同一位耶稣把自己显明给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那时他们盼望他的到来，那外邦人没有盼望他的到来，因为他们都还是异教徒。但那些人盼望他的到来，于是他以这种的方式彰显自己。如果他让今天的外邦人只是借着组织、大群的会众、所有的神学等等就这么过去，那他向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显明自己，却不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外邦人，那么他就是做错了的。在他们时代的末了，他向我们彰显，他必须在外邦时代结束的时候做同样的事情，否则他以前那么显明自己就是错了。他说什么？还有不多的时候，世界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人称代词，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再给你们用一段经文。那一天，一个妇人，耶稣本来可以越过他去，他去到一个人家里医治那人死去的小女儿。那有个妇人得了血漏，坐在山丘上，他说，我相信他是个圣人，我要是能触摸他的衣裳，我就能好了。那他下来挤过人群，直到他摸了耶稣的衣裳。那巴勒斯坦的服装都有一个礼仪，那外衣是宽松的，是袍子。那你要是摸我的衣襟，我是感觉不出来的。那你摸我外衣的衣襟，我肉身上是不会感觉到的。那耶稣穿着那么宽松的袍子，那袍子的穗子、袍子边，那那个妇人穿过人群摸一下他的衣服，他是感觉不出来的，肉身上感觉不出来。他停下来，他是这么说的，他左观看说，谁摸了我？彼得责备他，那责备是说对耶稣很尖锐。那换句话说，就像这样，主啊，你在说什么？谁摸你？哦，你看这么一大群人跟你握手拍你的后背说，嘿，牧师你好吗等等的话，你为我们做什么？那谁摸你？那彼得责备耶稣。那耶稣怎么说？他说，我觉得虚弱了，能力从我里面出去了，能力就是力量的意思，我觉得虚弱了。他四围看，那个妇人站在会众外面，耶稣找到了他，因为那是这个妇人的信心。他用的是一种不同的触摸。哦，达拉斯，达拉斯，你要用这种的触摸，不要用那种我是长老会，我是卫理公会，我是五旬节派的触摸，用那种才能感受到的触摸。他转身看着每个站在那里的人都否认，但耶稣四围看，知道他找到了那个在会众中的妇人。他说出了这个妇人的问题，说，你的信心救了你。那他没有看到异象，但这个女人对耶稣的信心，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把异象从耶稣里边拉了出来。你看到吗？那如果这是昨日的耶稣，圣经说不是旧约是新约，希伯来书说的现在是大祭司，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到，对吗？那么如果他是大祭司，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触摸到，那如果他没有行他昨日所行的同样的事情，你又怎么知道那是同一位大祭司呢？那这是很尖锐的教导，但却是圣经。那你可能跳上跳下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知道我摸到了他，你可能这么做了，没问题。但如果他是同一位大祭司，他会照着之前所行的去行。他怎么做？借着你，他的侄子，就是我们，他会在我们里面行，就像他昨日所行的一样。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如果他走了， 如果他向那些在那个时代盼望他到来的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显明了自己，这是他那时行事的方式，这是他那时显明自己的方式。你去查考圣经，看这对不对。那外邦人有2000年像犹太人一样受训的时间，大洪水毁灭之后是2000年，每个2000年就是一个周期。第一个2000年挪亚造了方舟，洪水来了；第二个2000年基督来了；现在是外邦的末了，又一个2000年。在这时代的末了，他必须像他那次所做的一样显明自己。那如果他之前那么显明了自己，却让这些教会只是大教堂、优秀的学者等等就可以了的话，那他之前就做错了。如果他不以同一位耶稣回来行同样的事情，那他就不是同一位耶稣了。但如果他做了，那他就是同一位耶稣。那么他是还是不是呢？多少人相信他是同一位？你明白为什么我站在这儿吗？这是一个神的恩赐。那瞧，躺在这里担架褥子轮椅上的人，即使我能站在这个讲台上6个月一刻也不离开，还能一直保持清醒的话，我也无法述说我看到主耶稣在病人和受痛苦快死之人当中所做的。那飘议员，哦天哪，我简直无法开始，到处都是。几天前就在芝加哥这里会众中有个女人在祷告，是个黑人女人。那圣灵转过来对她说，后面的女士，你有肝硬化，说出的叫什么名字？你在为你阿肯色小石城的姐妹祷告，她在精神病院狂躁症，用头撞墙。那自从她更年期后就在那儿，已经10年了，那个女人都快晕倒了。那然后圣灵起来说，主如此说。她刚清醒过来了，第二天早上护士长就让她作为一个康复的病人出院了。第二天晚上，他站在了讲台上见证主神进到了他的房间。有一个瑞典的妇人坐在那儿，对我的儿子比利说，比利，请给我一张祷告卡。那奥斯本弟兄那天晚上在那儿播放他的那部影片，我想那部影片叫做黑金。那之后有个妇人说，他看到那个可怜的妇人弯下腰掏钱包，那想奉献给宣道的事工。那不是那个带来的神迹，你分钱都不用给，什么都不用，你只要对神有信心。不是你放多少钱在奉献盘里，而是你的心里有多少放在神的上面，这个才是重要的。他弯下腰掏出钱说，比利，你能给我一张祷告卡吗？那比利说，姐妹，我不知道，我看看廖和静还有没有了。那他们是我发放祷告卡的年轻人。那回去一看谁都没有了。他说，姐妹，明晚你来见我，我给你一张卡。他说，没关系了亲爱的。那甜蜜的一个老妇人，她回到兰雷宫，那里坐了几千人。那天晚上我站在那里，圣灵转过来说，那位穿着布连衣裙的女人，她在为她丈夫祷告。她丈夫是铁路上的调度员，她有一只耳朵聋了，但主如此说，她耳朵刚才好了。那她看了手表回到家，见她丈夫大喊大叫，她说，亲爱的，你耳朵什么时候好的？她说，我坐在椅子上，那正好是主说的那时候。一直都是这样，一向都是这样，也永远都会是这样，她是一样的。那 Billy， 你拿笔记本了吗？那这里，我记在这里，几天前，那这是威尔博士，他坐在一次聚会里，那一个可怜的妇人，他拿到了祷告卡，但没叫到他的号。他坐在后面哭泣，因为没叫到他的祷告卡。他得了某种癫痫，那心脏病和癫痫，那他得了癫痫和心脏病。他的照片放在报纸的头条上，他们把这个放到了电视台，到处都是，就在新英格兰州那里。那后来去到了美联社，一个坐在后面的妇人，那我坐在祷告注视着人群。那过一会儿我看到了光旋转着，那你们看过他的照片对吗？那照片拍下来的时候，高登林赛弟兄和他们在那儿。那这里有个从德国来的人就在这儿，那当时用德国的相机拍下来时他也在场。那在瑞士也有用瑞士的相机拍下来，这是什么？同一个随着以色列儿女的火柱，你们相信吗？那注意，当他在地上时，那多少人知道在旷野随着以色列儿女的火柱就是基督，立约的天使。好的，那多少人知道那是耶稣，是同一个灵在耶稣里面。那瞧，当人们质疑他的时候，约翰福音6章，那请你们留意，他们说，你说你比亚伯拉罕还大，然而你才50岁。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在燃烧的荆棘丛中，对吗？火柱。当他在地上时，他说，我从神而来，我又回到神那里去。他说了吗？那么如果他是从火柱里出来，他要再次回到火柱里。他受死埋葬复活之后，圣徒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一道大光击中了他的脸，让他的眼睛瞎了。其他的人都没有看到，保罗看到了。 他的眼睛被照瞎了，他倒在地上，这个火柱是什么？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主啊，你是谁？我是耶稣，对吗？彼得在监牢里，是谁在那光里？请在他面前打开牢门的，肯定的，他回到了火柱里。那这是在那个时候，今天他在这里也是一样的。这里是他的照片，甚至相机的机械眼也拍摄了下来。这不是心理学，是永生基督的大能和复活。他在旧约新约直到今天仍然是一样的。你说巴兰弟兄，我能信靠这一点吗？葡萄树会结出同样的果子。如果那是圣灵在基督里的火柱让他变别灵并这么做，那如果他照我们所说的今晚在我们当中，他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否则他就不是同一位基督了。成千上万的教会知道这个，几百万去教会的人知道这个，现在科学的世界也知道了这个。有一幅照片放在了华盛顿特区的宗教艺术馆里，世界上唯一一张拍摄下来的超自然之物。联邦调查局指纹与文件检验师乔治拉西就在这里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他检查了这个照片。没错，他把自己的，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册子上写的，那是真的，是的。那在德国，他们说他们想看看能不能拍到这个照片。他们站在那里，我们在一个大的荷兰改革宗的早餐会上，路德派了一些各派的传道人们，他们想质问我。那这个德人说，我能拍张照片吗？那在洛桑，那是那时候有宝丽来的德国大的相机。那我说，先生，这也许会允许的，我不知道。他在美国这么行过两三次。我说的也许会这么做，我不知道。那到时开始，他说我能拍照吗？我说不会闪光吧？他说不会的，先生，不闪光，只是静止的照片，不用闪光灯。我说好的，因为我不想看到闪光。那当它运行的时候不要拍，因为它本身就是光。那时我感到他来了，我说好的，先生，他来了。我站起来说，你站在那里穿着领口像神父的衣服，你不是神父，你是32000共产党员的领袖。他一下子像这样趴在了桌子上。他说神的，是的，先生。我说你不是德国人，也不是瑞士人，你是意大利人。他说是的。我说你之所以不吃早餐，是因为你有胃溃疡。他说神的怜悯我，神当场医治了他。那台德国的大相机迅速地拍下了照片，那个德国人急忙去把胶卷放进酸液里拿出来，这就是那张圣灵火柱降下来的照片。他在这里高抹，从这里走了。有50000人接受了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当然了，他还是一样的。我要讲完我的故事。这个妇人坐在那里，他有张祷告卡，他被叫到他的号码。他说：“哦，神呢？”他开始哭泣祷告。过了一会儿，圣灵转过来，他让我转过来。我看到的光旋转着去到那个妇人那里，我不断的看着，直到成了一个异象。我说：“女士，你有癫痫，你叫什么什么名字？”他说：“是的，是心脏病。”他说：“是的。”我说另外你丈夫在一家退伍军人的医院，他们说他快死了，他病得很重。这个妇人几乎晕了过去，他说这是真的。我说但主如此说，主的天使现在就站在他的床边，已经医治了他了。那他的声音，那报纸刊登了这篇文章。第二天早上，他从那家退伍军人医院作为一个神迹出院了。这是什么？你说的是巴兰弟兄，巴兰弟兄和你们这里德克萨斯达拉斯的人一样，跟这个没有半点关系。那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他是一样的，他一直都是一样的。我们祷告，主神呢，跟这样一群会众传讲是多么的荣幸。虽然感觉有的时候在圣灵里责备，但只是为了纠正，使们不至于懒散着，让他们知道我爱他们。他们知道你爱他们，但主啊，让他们从这种教会堕入的沉沦当中醒悟过来，让他们属灵的心思开始。他们看到的如此之多，以致他们对此都变得麻木了，就像我说的那个小男孩一样。神的愿今晚那种麻木离开，用眼药来擦我们的眼睛，高我们的心去相信，高抹你的仆人们，主啊，使我能够让自己顺服在随着以色列儿女的伟大圣灵之下，他在肉身彰显，被接到荣耀里，拆毁他的灵。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呼唤保罗，他们犹太人这么做了。现在我们在外邦人的末了了，到了晚上必有光明。 不是另一个光，是同一个光，同一位耶稣，在同一个太阳的影子下显明着光，同一个儿子的影子显明在东方，现在照亮在西方。神的愿这个不会从人们头上心上越过去，而是在今晚进入他们的心中。主要帮助我们，我说的所有的话赶不上你说的一个字儿。主要说话吧，我们作为你的教会顺服你。父啊，无论你怎么样在我们身上做工，如果人们不信，你又怎么能做工呢？因为你到自己的地方来，很多大能的事你都不能够行，因为他们不信。主神，我们知道有太多的主义和极端经过教会，太多的信徒、不信之徒、假信徒经过了教会，主要太多的事情。神的可怜的人们，他们瘫痪了，他们不知道自己该相信什么了。但神呢，今晚让他们对圣经和耶稣的同在打开眼睛，让这一大群在达拉斯和周边地区的人能聚集在那爱子耶稣的周围。我们奉他的名，为了他的荣耀祈求，阿们。那我对你们讲了很长时间，我紧张，是的，让你们也变得紧张。你站在这里五分钟看看会怎么样。那有一件事，一个意象对你的消耗超过了十个小时连续的讲道。你知道圣经是这么教导的，属灵的人总是被认为是神经质，你知道吗？美国的作曲家那斯蒂文·福斯特怎么样呢？他写了最好的民谣《老黑人约尔》和《斯瓦尼河》。当灵感临到他的时候，他怎么做呢？他去了灵感之下，但当他出来的时候，他却去醉酒，最后叫了一个仆人拿来剃刀自杀了。看看威廉·考伯，那不久前我和林赛弟兄在英国伦敦站在他的墓碑前，我在他的墓前哭了。他写的那首著名的诗歌《由于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就是投身此权力去全身罪迹。在英国人们怎么看待他呢？神经病。他一从灵感中出来就试图跳河自杀，是的。看看约拿这位先知，三天在鲸鱼肚子里，圣灵离开他后，他独自坐在山上求神取走他的性命。以利亚又怎么样呢？圣灵借着异象在他身上，他说他做这一切是照着你的吩咐，吩咐火从天而降，雨从天而降，然后去投入旷野，四十天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在旷野里边流浪。神后来找到了他，他缩在洞里。瞧，神总是会来到的，他持守他的道，但很多时候这跟教师所教导的有些不同。明白吗？这是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一向都是这样。那据我所知，这建筑里的每个人对我都是陌生人。那除了这里的维尔先生，那还有坐在这里的人。会众中有多少人知道我不认识你，对你一无所知的请举手。我对你一无所知的，是的，我不认识你。比利告诉我，刚过来的时候他分发了100张祷告卡。那我相信他说是祷告卡 P， 那是一张小，那一面写着伯拉罕大会，另一边写着字母 P， 那还有1到100。我们要把这些人排好，那为他们祷告。那我们不能够匆忙，他们遍布整个会场，我们想要照着规矩行。我一叫你的号码，那你就过来。你要是不能来，你要是举手，你要是不能走，会有人来抬你上来的。但我叫你的号码，你就举手，那或留意。那有人不回答的话，那你就看看你旁边的人的卡片，也许那人是个聋哑人，不能说也不能听，那或走不动，看看他们有没有。那谁有祷告卡，那翻到有 P 的那一面，那 P 就是 Pepper， P 一号，谁有请举手。这是房子里的 P 一号，后面的一个女人啊，女士请过来。二号 P 二号请举手，这里的这个女人。好的，把他们带到讲台底下这里。好的，二号。好的，那 Very 弟兄啊，请你下去。二号、三号，谁有 P 三号？那请举手。你有 P 三号吗？过来这里，姐妹。四号，那 P 就是 Paul。P 四号，谁有？请举手。那请举手，或看看你旁边的卡片， 那四周看看，哪个坐在这里人可能站不起来。那这里有个不能动的小孩子，我知道他们动不了。那 P4 号请举手，如果他们在这房子里边想要接受祷告，那里面或外面，那请举手。那谁有祷告卡？ P4 号，那看看你周围的卡片，每个人都看看你坐旁边的人的卡片。那因为也许有人是聋哑人，不能说不能听。找到了吗？ P4 号。好的，那也许他们出去了，那等会儿再回来，我们等一会儿。5号。谁有5号？那能否举一下手？5号，好的。6号。那这里。6号在这里。那7号。7号。在最后面，好的，请过来。8号。那强，那这不是竞技场，我们是在教会。那所以你必须要那你们大家尽快过来。8号。9号。请快点举手。9号。那还没有，那看看你的卡片，也许有人是聋子听不到，那所以没法举手，或者是哑巴没法说话，或者是瘸子无法行走，我们会找人过去扶你过来的。9号。那还少哪一个？8和9号都没有。那还有后面那个，我相信是4号。4号。4号在吗？4号。8号和9号。那朋友们，你要是不用的话就不要拿卡，那给那些想要上的人。好的，什么8号在这里，9号，9号，5号不在，4号来了，但5号不在。5号，谁有祷告卡 P5 号？那也许是不懂英文的。好的，那个站起来的女士，她有5号吗？哦，他9号，好的，已经叫了他了，带他过来。来这里，女士。好的。10号。10号。那请举手好吗？10号，好的。11。12，好的。12。13。这里。14。14号。好的，15。15、16。17 18 18好的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2 3 4 5我们这里有多少人呢？那我们不要太多人排队，看还少谁。那我们先等他们排好队来。那你们中来个人告诉我，那还少谁？那等一会儿，那你们这里剩下的人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但你想让耶稣医治你的，请举手。到处都是，他仍然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下面的人要是相信，那就不用到这里来。那这里的人，你来不来这儿并没有什么关系，关键并不是来这儿。那但你要是在你所在的地方相信他是大祭司，可以被我们软弱的感觉触摸到，那他岂不会像他以前一样来行事吗？瞧，那他是一样的，他必须行同样的事。好的，只要有信心，不要疑惑，全心的相信。好的，那比利你少了几个人？那5号不在。那谁有5号祷告卡吗？只少这一个了。祷告卡4和5号，你说5号吗？5号祷告卡。那个小女孩有卡吗？他们谁有吗？不是5号。那我真不想错过任何一个。好的。好吧。那我不希望你们到处走动。我要你们保持非常敬畏的心。要找个座位坐下，安静，非常的安静。那你意识到吗？那今晚我说的，多少人相信我绝对是引用了圣经耶稣的应许以及的应许要做的。 现在是该显明这到底是真理还是错谬的时候了。女士，你的祷告卡是几号？好的，看看她是几号，看看她的祷告卡，那看看她是几号，那看她是不是啊？什么？那她有卡，但不是那个号啊。没有，大家都坐在那儿，那反正我们等会儿也会叫剩下的人的，那只要安静的坐着。好的，好的。那你们每个人，那瞧，我们的主他看到一个女人摸了他的衣服，能力从他身上出来，我们知道这点对吧？但那个女人做了什么？耶稣说他得了血漏，但他的信心救了他。那不是耶稣看到了异象，而是那个女人的信心触摸到了在基督里的神，神尊重她的信心。但当神要做一些事儿，那就像使拉撒路复活，拉撒路借着一个异象而复活了，你相信吗？耶稣说除非父显明给我，否则我就什么也不能做，对吗？那看看这里的经文，他说了什么。站在拉撒路的坟墓前，他说父啊，我感谢你已经听了我，但我这么说是为了那些站在这儿的人。看了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他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那好的，那只要祷告不要走动，安静的坐着祷告。那如果耶稣能成就，那亲爱的弟兄，那你要是拍照的话，那你就现在拍，那等会儿恩膏来的时候不要拍，因为有闪光灯，我必须凭着信心跟随那光。那你要是拍的话现在就拍，那如果有闪光灯的话，那因为就那主的天使是烧灭的烈火，有多少人知道这点？是光在旷野的火柱，那这就是了。那通常我这里都会有一张，那有多少人看过这张照片？他们在讲台这里有吗？好的，那如果那是，那今晚如果我们，那就是这里，如果那是火柱，那任何人都能够凭着科学的证明知道这不是我做的，这是主的天使。那么如果这是基督，那同一位在基督里的天使在燃烧的荆棘丛中，这像以前一样应许给外邦人的，他也会行他以前一样的事情。因为每个葡萄树都会通过里面的生命来洁净他的枝子，对吗？那如果他能成就，我不是说的一定，但如果他能行他在地上时所做的同样的事，你们多少人愿意相信？好的，行，那这没关系，那我不会让，那这里要是有医生坐在这儿，我没有说自己是医治者，那医生我也不是来接替你的位置，我来这是为了一件事祷告。神的儿女，你的病人，我的朋友，那医生我不是来代替你的位置，绝对没有。我相信你是神的仆人，如果你是神真正的仆人的话，我相信你要是爱主并想为人们做一些事的话，那我绝对尊重你。那我有很好的医生，那美育诊所以及其他很多的医生曾给我做过检查啊，或者说采访，在我自己的城里，像圣马勒尔医生著名的诊所，那你们可以随时给他打电话，那我可以帮你付费。圣马勒尔医生在杰弗逊维尔的大诊所，那你可以问问他这是不是真的，那你问问他这为他做了什么，那你可以问问他那些异象有没有发生，那还有任何在城里的官员，那朋友这是真的。那如果他来了，那我们就是来到了他的面前，那这是那我本来就虚弱，那这个让我更虚弱了，那让我们保持真正的敬畏，尽全力的敬畏。那你开始相信并说出啊，如果巴拉弟兄引用了经文，我知道他不认识我，对我一无所知，但如果那是真的，你就让伯纳弟兄用你的灵转到，那你是大祭司，我想要触摸你，我要触摸你主。如果伯纳弟兄告诉了我真理，那就一定会对我确认的。那当我转过，让伯纳弟兄转过来告诉我，就像你借着耶稣对那个患血漏的妇人所做的，那我的心里就再也不会有疑惑。有公平吗？这是对你们下面没有祷告卡没有办法来到祷告队列里的人，祷告卡根本没有任何的关系，只是为了让恩膏能够在人们当中开始。那因为你们这里 80% 的人之前都没有参加过这主的聚会，我能感觉到你的灵，我知道你在疑惑，但现在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为了他的荣耀，我掌管每个人的魂和灵，那保持敬畏。那是这个女人吗？那今晚是这个女人站在我身边，那据我所知，我一生从未见过这个妇人， 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对吗，夫人？是。那如果是的，请举手。那这里是圣经。那如果你想知道基督教是否，那如果他能那么做，那这里又是基督教了。这是约翰福音四章，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一生从未见过面。耶稣与那个妇人在井边，那耶稣对他说话，直到他找到了这个妇人的问题，并对他说了出来，他认出了这是弥赛亚，对吗？那这是我的手，我不发誓，因为我不相信那种东西。那这个女人也是一样，那这个女人可能是个骗子，她可能是个不好的女人，她可能是个好的女人，她也许是个基督徒，也许是个无神论者，我不知道。她可能有癌症，她可能什么都没有，我不知道这个女人的任何的事情，我从未见过或听过这个女人，我对她一无所知。但这里有人知道，就是那位站在这里的。那如果神想要，那借着一个神的恩赐，谦卑我自己，让我从讲道中放松下来，直到他的灵能下来说一些的事情。那如果我对这个妇人说，女士，哈利路亚，那你病了，荣耀归于神，你会得医治的，哈利路亚，他可以相信这个，这没问题，是的。但你有权怀疑这一点。但如果圣灵回到这个女儿过去很多年的生活，说出一些只有她知道而我却一无所知的事情，那会怎么样？如果神知道以前，他肯定能知道将来。如果他能说出过去，那么这个女人可以判断，你可以判断。现在谦卑你自己，忘记你那些的迷信，你的想法，真正把你的心摆在神的面前，说，神啊，那不要看我，我只是一个人，那一个借着恩典被拯救的罪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给了我这个可怜的浸信会的传道人一个神的恩赐，被差派到你们五旬节派以及所有愿意来的人当中，仅此而已。女士，我只想像我们的主一样跟你说说话。那不管是谁管理麦克风和音响，那我不知道，当音响来到，我就去到了另一个世界，我不知道我说话有多大声，所以你们留意一下。那我跟你说一会儿。那这里又是一个画面，如果耶稣仍然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都会显明给我一些关于你，而且是你知道的事情，我对你一无所知。但神如果显明给我，你愿意相信神会给你所求的吗？你愿意举手证明你相信吗？那会众也会这么做吗？我们都举手证明我们彼此不认识。主神啊，剩下的聚会交给你了，一切成就的都是你成就的，让你的圣灵甜蜜的临到我们。主啊，膏抹枝子，你是树里的生命，今晚给我们复活的凭据，因为我们知道2000年对你根本不算什么，你是永活的。今晚愿你给这些在挣扎努力花钱在建教堂等等的事情上想过一个正确生活的可怜的基督徒，给他们一个喜乐，知道他们的耶稣是活着的，他不只是一个呼喊，那不只是不只是一个喜乐，虽然他是，但是一个活着的人，基督神的儿子。父啊，求你应允，所有的赞美都归给你，奉耶稣的名。那如果主神告诉我，那么你是审判官，我们都举起了手，证明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对各自的生活一无所知。如果主神启示给我你来这的目的，那或之类的事情，你知道这是不是对的？那会众也这么说，你看到我站在什么地步了吗？如果耶稣这么做，他持守他的应许，那么这就是那个外邦时代要结束的确定的迹象，教会正在被呼召出来。这最后的信息就像给犹太人最后的信息，这也是给最后的外邦人的，借着他的恩典和一个从神而来的恩赐，他的同在在这里，让每个人都能相信。我祈求着这么做。如果会众还能听到我声音的话，这个女人现在 从我这里离开了。他意识到有什么事情发生了。这个女人是基督徒，她是信徒，她想让我为她的眼睛祷告。她的眼睛变得越来越糟糕，这是真的。如果是对的，请举手。你没有戴眼镜什么的，但你的眼睛变得看不清楚了，是你眼睛里的神经正在死亡。是的。那你相信吗？那你们认为我是猜的？我没有，让神来做判断。你再看着我，神知道我不是在炫耀，我只是想让你们知道，你看起来是个好人，跟神有很好的接触。我不知道我刚才对你说了什么，但都录在了录音上。我只知道这个，聚会结束后我都不会记得了。但愿神帮助我，一边让人们把所有那些东西从脑子里边清除出去。是的，我看到这个女人从我这里离开了，那是她的眼睛，那她要瞎了，那还有她肺部有问题，她的肺出了问题。我看到你站在祷告队列里，你刚接受了祷告，就在这同一个聚会里，但你看起来好像就是无法接受，无法明白。是的，这是真的。那我告诉你，你相信我是他的先知吗？那瞧，你担心一些事情，是你的一个女儿要生孩子了，那她是 RH 血型，你怕会导致孩子血型冲突。那另外你还有一个孙子，那他的睾丸出了问题，要做手术。这是主如此说，这是真的。你相信你现在就能接受吗？你相信的声音们无论是什么在跟你说话，但那不是我的，是他的。那么接受你所求的，欢喜快乐的去吧，会没事的。如果你能相信，只要有信心。你好女士，我猜你我彼此完全是陌生人，我们彼此不认识吗？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你是个女人，有张祷告卡上来站在队列里，那我不可能知道你，但神知道你。如果他能启示我你的问题是什么，而你知道我不可能知道，但如果他能启示，你就知道那是一个超自然的能力。你会像法利赛人一样说那是别西卜，还是会像信徒一样说耶稣基督是一样的？耶稣基督。那会众里发生了什么事儿？只要继续相信。有个女人在祷告，是一个比这个人老很多的女人，她出现在我眼前在祷告。有个人在为这里的一些问题在祷告，他触摸到了大祭司。那我们再交谈一会儿，我只能照着圣灵的带领走。你来这儿不是为了自己，你是为了别人。是一个男人，是你的丈夫，他患了你称之为魔鬼的压制，那是一种神经的紧张，让他的神经崩溃了。这是主如此说的，这是真的对吗？如果事情会挥手，你相信我是他的先知吗？用你擦眼泪的手帕放在他身上，他就闭好了。这是主如此说的。只要你能相信，对神要有信心，不要怀疑，对神要有信心，要非常的敬畏，非常的敬畏。是这里，那她来了，是坐在这里最边上的一个女人，穿着绿色的裙子。女士，你刚才在祷告对吗？要我能教导你，如果神启示我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会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你肝上有病。是的，你曾经有，但现在没有了。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神祝福你。我不认识这个女人，一辈子都没见过她。她触摸到了什么？她离我有20英尺远。她触摸到了什么？大祭司。 还有一个女人举着手，在她后面，就在她后面，系着一条白色的丝巾，她的哮喘和心脏病。对吗？这就是举手的那一位。如果是对的，请站起来。好的，你得了一治，你的信心是练好了，去相信吧。你们可以坐下了，回家去信靠神。哦，神的同在。朋友们，你们意识到了吗？你们能明白吗？这是什么？必须是一个灵。那这里是他的照片，这是他的道，他在做着同样的事，是你们在做。我指给你们看，那位坐在那儿刚得了医治的女人，她的朋友坐在她旁边也在祷告。是的，穿着蓝色裙子的女人正在抹眼泪。你说，主啊，让我成为下一个。如果是的话，请去挥挥手。我怎么可能知道你在祷告什么以及说了什么呢？你相信神能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吗？你的病是在头上。如果是的，请挥挥手。现在都结束了，你的信心医治了你，回家好了吧。对神有信心，不要怀疑，相信，因为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那这个女士，对不起，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从未见过你，但神认识你。好的，如果神启示我你的问题是什么，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现在你开始相信了，那开始在全会场运行了。瞧，那就该这样，不要疑惑。你们坐在椅子上，你们不是没有盼望的，把那种东西从你脑子里边除掉，这是给你的时间，相信。那这个女人，请看着我，我这么说是因为就像彼得和约翰说的，看我们。你意识到有些事正在发生，你感觉到有种很甜蜜的感觉，就在你我之间，你现在正站在这个光里，是这个让你有那种感觉的。那你要对我和神诚实，你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那非常甜蜜的感觉。如果是对的，请举手。那让所有的人，那你站在这里不是为你自己，你站在这里是为了别人。你相信神会让他们好了吗？全心相信吗？你妈妈会得医治的，你相信吗？她得了糖尿病，那还有心脏病。那不要让你知道我是神的先知，或者说是他的仆人。你妈妈不在这儿，她住在堪萨斯的维吉塔，把那块手帕寄给她，她会好的。相信神，不要疑惑，来相信吧。如果你能信，你相信神能医治妇女病，女人的疾病身体痊愈吗？你相信？你丈夫知道这个，你相信他会为此而欢喜吗？他是牧师，你全心相信吗？回家去吧，耶稣基督是你好了，只要有信心。来吧，女士。那不要以为我在读这个女人的心思，我没有。那这里，女士，把你的手放在我手上。把你手放那往这儿看，如果神启示我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会相信我吗？如果你会，就把手从我手上挪开并举起来。好的，你相信那些肿瘤不用做手术就被切除吗？那在妇女那回家欢喜快乐了，已经被除掉了。阿们，对神要有信心，你相信吗？看圣灵是否在这里。女士，当你坐在椅子上时，你腰上的问题已经离开你了，回家欢喜快乐去吧，回家去痊愈了吧，只要有信心。我要是对你什么都不说，你仍然相信我吗？如果我说你得了医治，你相信我吗？喜乐了去吧。等一会儿，那坐在那儿的那个男人，你喉咙上有病，你还有痔疮，你还长了个瘤子，对吧？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如果你相信，就能得着。你的腰病搅扰你好久了，但现在没有了，欢喜快乐的上路去吧，对神有信心。来吧，你有糖尿病，只要你相信 你就再也不用胰岛素了，欢喜快乐的去吧。说谢谢你主，去欢喜快乐的走吧，只要有信心。好的，带着过来吧。你相信贫血离开你了吗？你相信你贫血的问题离开你了吗？带着下去吧，去到痊愈吧。在这个会场里有多少人愿意相信？你全心相信吗？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那我在这里做了什么？你们相信吗？彼此按手，我会显明给你看神会做什么。耶稣说这些迹象会随着那些相信的人，他这么说了吗？所有是信徒的请举手，你们按手在一些人身上，你们这些信徒彼此按手，请低头。神呐、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斥责魔鬼和在一切的作为，祈求在这里的每个人都从疾病里得着释放。撒旦，你失去了这场战役，你被揭露了，你什么也不是，这是吓唬人的，你在台上被揭露了。奉耶稣基督的名，从这些人当中出来，离开这些的会众。